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六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约书亚记第四章。接下来呢，我要来读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经文。在读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在这章圣经当中，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叫以色列人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来解释这样事情的意义。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们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10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约旦河你们的上帝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上一集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上帝在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要以色列人预备过约旦河。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相信上帝是有大能的，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所以他顺服上帝的启示，吩咐以色列人预备过河。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内容，就是在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当中12个支派各派一个代表， 在过河的时候要拿起这个一块大石头，十二块大石头呢，过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另外一边，放在他们所晚上住宿的地方吉甲。为什么约书亚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我今天这个根据这段圣经的内容，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恩典的纪念碑。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什么是恩典的纪念碑，为什么要设立恩典的纪念碑，跟如何设立恩典的纪念碑。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要过约旦河之前呢，上帝就启示约书亚，每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做代表，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们，就是他们每个人呢，要在祭司角所站立的地方呢，扛起一块大石头，然后搬过来放在他们晚上要住宿的地方。为什么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那个时候约旦河的河床是干的，约旦河即使在枯水期其实还是有水，所以要搬石头不是非常容易。所以当以后以色列的百姓看见在吉甲有十二块从约旦河里面搬起来的大石头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河里面的石头，而且是非常大的石头，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旦河里面河床的大石头现在会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会造成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知道这个故事来历人呢，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这十二块大石头会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有机会来述说上帝的大能，提到当年呢，上帝怎么样使约旦河的河水干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这样一件事情，上帝大能的作为就有机会再一次被述说。所以说十二块石头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纪念碑，或者是纪念馆，或者是呢纪念公园，当我们去这些地方去旅游去参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被提醒这个人物或是这个事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到底有什么样方面的意义。那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在这个事件的身上，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样重要的教训，那有哪些错误呢是我们要去避免的。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张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呢不是十二块石头，其实你仔细去看呢，有二十四块石头，有十二块石头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放在吉甲，另外十二颗石头呢，第九节告诉我们呢，约书亚把另外十二颗石头呢立在约旦河的中间。那在约旦河呢靠近耶利哥流域的那一段呢，有一处的河道呢中间有几块呢十二块凸出来的大石头凸出水面，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这个景象呢还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约书亚记成书的时候，圣经说呢那些石头直到如今还矗立在约旦河的河道的当中。但那河中的十二块大石头的效果跟在吉甲的十二块大石头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会引起以色列百姓的好奇心，让人有机会为上帝的大能来做见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个人不一定有能力去盖一个纪念碑、纪念馆或是纪念公园，因为那需要有很多的成本，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呢，用一些方式来纪念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恩典的作为，有一些记号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果效。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经验上帝大能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照片呢把它放大，加上框呢挂在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的当中，或者是呢这个我们把一些这个事件当中一些关键性的物品呢摆设到客厅的当中。当有人到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这些照片，看见这些很特别的城市，他们就会好奇的问起来，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述说上帝的大能，述说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向人见证的时刻。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人立十二块石头做一个记号呢？至少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教育下一代。所以呢设立恩典的纪念碑，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人是非常有意识的动物， 一方面呢，我们相当的健忘，可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记忆力呢好得不得了。对什么事情我们很健忘呢？我们对上帝跟人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是相当的健忘的。在四福音书当中，有一次呢，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请问这十个人当中有多少人当他们得医治之后回来感谢耶稣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所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他们记得上帝的恩典，这个人呢记得回来感谢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这样一个奇妙的工作，所做的恩惠。那我们什么事情记忆力会好得不得了呢？就是呢，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伤害跟痛苦，我们的记忆力是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即使是君子，那对于别人加在他身上一些痛苦跟伤害呢，他怎么样？君子也会念念不忘，他会把这个痛苦跟伤害的记忆呢存在他心里面的档案里面，然后呢反复的思想，等到三年满了之后，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就采取这个报复的行动。很多时候呢，我们做这个传道人呢，常常要辅导一些夫妻面对他们争吵的问题。那特别是在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的记忆力是好得不得了，吵起事情来呢，这个如数家珍，历历不忘。常常很多时候他们在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就会说，你五年前说了什么话让我很伤心很痛苦，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到现在呢还这个忘不了，你二十年前呢如何如何的亏待我。我们都是这个历史学家，甚至我们是考古学家，这个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这个不会忘记。但是假如说你问这对夫妻，哎，你的配偶过去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付出了多少，有多少的事情你是要感谢他的呢？哎，常常呢这个你问他，他想不出一两件，常常呢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想不起呢他的配偶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好处，很多的恩典都想不起来。以色列人健不健忘呢？对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恩典相当的健忘。我们看出埃及记就晓得了，以色列人经过十灾，特别是第十灾逾越节的神迹之后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可以顺利的离开埃及。但是当他们面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的时候，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反应是大大的哀嚎，他们向摩西向上帝发怨言。那当后来呢，上帝让红海的水分开了，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去，那以色列人呢对神的恩典记得有多久呢？我们看见圣经，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那个地方的水呢很苦，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的反应就是又大大的发怨言，这个抱怨上帝。那后来呢，这个上帝呢让苦水变成甜之后呢，哎，继续往前走，我们就发现呢，每遇见一个困难，以色列人就怎么样？以色列人就继续不断的发怨言，所以说呢，面对上帝的这个恩典，以色列人是非常健忘的。忘记上帝的恩典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会发怨言，然后会攻击领袖，不顺服上帝的领导。但是呢，对于记得上帝恩典的人，就好像摩西像约书亚一样，他们思想上帝过去大能的作为呢，会帮助他们有信心面对前面的艰难，他们凭信心继续跨出顺服的步伐，然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会经验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奇事，上帝的大能的恩典的作为呢就会更多的显明出来。所以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软弱，知道他们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就教导呢他们要立史为记，这样就可以常常有机会呢想起上帝的大能，数算上帝的恩典，好叫他们在面对前面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有信心可以继续来跟随上帝。其实我们的本性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习设立一些记号，一些恩典的纪念碑呢，来帮助我们想起上帝大能的作为。我们提到设立恩典的纪念碑的第二方面的寓意呢，是为了要教育下一代上帝的大能。第六节跟第十二节都提到，当日后以色列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告诉他们的下一代，约旦河的河水是如何断绝的，以及呢为什么要断绝。其实很多美善真理的原则呢， 我们是需要刻意的教导下一代，教导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不见得与我们有同样的人生经验。如果我们不引导他们，我们不透过一些方式呢，帮助他们去认识经验上帝的大能，日后他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呢，他们不见得会选择来跟随上帝。四世纪一开始对这个现象就有个一针见血的描述，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提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呢，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十到十二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所以当那些看见经验过上帝大能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敬拜侍奉耶和华上帝。可是当新生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之后，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大能的作为，所以说呢，当他们面对一些挑战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拜偶像，他们就离弃了上帝。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他们都能够懂得敬拜上帝，行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成为上帝的子民，得到永生的福分，一生一世经验上帝的恩典跟保守，我们就要想很多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大能。而设立恩典的纪念碑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提醒我们记起上帝的恩典，思念上帝过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设立恩典的纪念碑呢？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使用祷告簿。我们可以找一个空白的笔记簿呢，做我们的祷告簿。我们把我们平常呢所祷告的事项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不单记录下我们所祷告的事项，当我们祷告的事项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所面对的生活，有些事情成就了，往往是我们很久以前祷告的一些结果。但是当上帝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这是上帝大能的缘故，我们忘记了这是我们向上帝祈求祷告的结果。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使用祷告簿来记录我们所祷告的事项跟结果的时候呢，当我们每一次翻阅这个祷告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大能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另外类似的做法呢，就是写灵修日记，或者是写灵修的周记。对有写日记或周记习惯的来说呢，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大能呢，我们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日后翻阅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呢，我是用写祷告信呢来代替这个灵修这个周记的功能。我每个礼拜一定会写一封祷告信，把我的一些需要别人代祷的事项呢把它写出来，而且呢我也会针对呢过去一段时间那个代祷的结果呢做一些分享，好让为我祷告人知道他们的祷告的确是大有功效的。我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祷告信，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5年以上。我写祷告信的这个存档呢大概有6-7大册，翻阅过去的祷告信呢，可以帮助我看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大能的作为，看见很多上帝恩典的痕迹。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可以试着写祷告信。其实写祷告信不是只有宣教士或是传道人可以写祷告信，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可以写祷告信。在我开始写祷告信的时候呢，是我这个服完兵役结束回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入神学院，我只是教会的一个这个小弟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把我的需要呢透过祷告信呢发给我几个属灵的同伴。那刚开始是每个月写一封，后来需要代祷的事情越来越多呢，就改成每个礼拜写一封。写祷告信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因为弟兄姊妹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提醒我们自己的方法，那当然我们前面还提到过，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照片，透过一些物品的摆设呢，放在我们家里面看的地方， 除了提醒我们自己之外呢，也可以吸引呢访客的注意，让我们有机会向人诉说上帝大能的作为，为上帝做见证。在教育孩子方面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照片摆饰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讲故事。其实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呢，这个文字并不是那么的普遍，那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保存，所以上帝大能的作为怎么样一代一代又传下去呢？其实主要是透过口传的，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在21节他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所以上帝的大能作为是透过说的，讲故事的方式呢，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其实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呢，晚上呢，这个是这个没有这个灯的，这个是非常黑暗的。那从天黑到晚上呢，睡觉呢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要做什么呢？这段时间就是父亲讲故事给小孩子听的时刻。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怎么样去经验上帝？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有个民族英雄叫做摩西，有个民族英雄叫做约书亚。没有给孩子是不喜欢听故事的，而且很多的故事是百听不厌的。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们的孩子睡觉之前呢，从我开始催他们去睡觉，到他们躺在床上这个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大概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有些睡觉的准备动作要做，比如说他们要开始收拾玩具、收拾书包、作业，然后去刷牙，然后最后还有两个睡觉准备动作，一个是要听我讲故事，另外一个呢要找我做祝福的祷告。有一天晚上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那一天呢白天我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所以晚上呢我就准备早点入睡，我就告诉这个太太，告诉小孩子说，我今天晚上很累，说要早点睡觉，所以就到房间里面躺在床上，我把灯关了。大概过了几分钟，我就听到我的太太说， Samuel 你站在那边做什么呢？我张开眼睛一看，原来我的儿子呢这个站在我的床边，然后呢站在那边。为什么他一直站在那边呢？因为那一天我还没有讲故事给他听，还没有为他做祝福的祷告，然后他没有完成他的睡觉准备动作，可是他又听到我说这个我很累，又不敢吵我，所以他就站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当我听到这个我太太的话的时候，我就赶快起来，这个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为他做一个祝福祷告，然后呢他就非常满足，非常平安的去睡觉。我们讲故事给孩子听呢，除了讲圣经故事，除了讲一些绘本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讲一些呢上帝在我们个人或在我们家庭身上恩典的故事。杰克海福德牧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祝福你的孩子，那这本书里面有一章的内容是提到应该告诉你儿女的六种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很棒的建议。哪六种故事呢？第一个就是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怎么样信耶稣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我们得救的见证。如果我们是第二代以上的基督徒，我们不见得有个很明显从不信到相信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讲什么时候呢我们开始经验到我父母的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个人的上帝，其实我们还是有个信仰的转捩点。第二个呢就是上帝供应的故事，上帝怎么样供应我们家庭的需要，可能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这个巨大的需要，我们有一些这个家庭经济的困难，上帝怎么样在这个时刻呢供应我们，这个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呢可能不见得是经济方面的，可能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过去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困难的问题，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有一些人呢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给我们很好的建议。那第三个是我们怎么样失败，但是上帝赦免我们的故事，我们不要怕讲失败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失败的见证比成功的见证呢更能激励人，造就人。诉说自己失败的故事呢可以帮助孩子知道呢偏行己路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孩子知道上帝的恩典跟怜悯还有赦免是何等的大。第四方面就是上帝怎么样引导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跟他的父亲或母亲结婚呢？我们为什么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会住在这边呢？有些时候有些上帝的引导。第五方面是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极大的困难，我们人生当中难免遇见一些难处，那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 最后是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怜悯。圣经教导我们，世界末日人要面对审判，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跟人呢？审判的时候站立得住，得到宝贵的永生。这就是这六方面的故事。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很容易忘记你恩典，忘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施行大能作为的人。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懂得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设立一些恩典的纪念碑，好像我们看到这些恩典的纪念碑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也帮助我们常常运用这些恩典的纪念碑向人做见证，好叫看见听见的人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也让他们乐意来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帮助我们也透过这些恩典的纪念碑，用诸般的智慧教育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就认识你，也羡慕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好叫他们因着信靠你一生一世蒙福直到永远。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